我曾对老八讲，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然后他说，这正是他从格雷厄姆那儿学到的最重要的一句话。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买公司就是买公司的未来现金流折现。公司价值是什么？就是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啊。未来是多久？就是直到永远的意思。适合投资的人的比例应该是很小的，可能是因为投资的原则太简单，而简单的东西往往是最难的吧。不做空，不借钱，最重要的是不要做不懂的东西。究竟怎么判断是真懂了还是假懂？其实很简单，当你还有疑惑时，就表示你还不懂或懂得不够啊。危机大概5至8年来一次，希望下一次来的时候，把能投进去的钱全投进去，千万别借钱，因为没有人知道市场疯起来有多疯狂。投资赚钱就像开赌场，而不是做赌客。投机的方法赚不了钱，但是卖赚钱公式的讲师是稳赚不赔的。投资是种田，投机是狩猎。这世界没人知道底在哪，抄底就是投机。我懂的生意非常少，和很多人的差别在于我承认我懂得少，所以就变简单了。总的来讲，看准了出手就要狠，似懂非懂很难下手狠，耐心等待总是有机会的。价值投资者买股票时总是假设，如果我有足够多的钱的话，我是否会把整个公司买下来。投资赚的是公司的利润加别人亏的钱，假如市场上的人都是价值投资者的话，则主要赚公司的利润，可这个市场不太可能没有投机者。成功的组成因素，10%的运气加30%的善良加60%的努力。我觉得对所谓价值投资者而言，其实没有那么考验，他们也就是没有合适的东西就不买了，有合适的再买，就和一般人逛商场一样。我想每个人逛商场时一定不会把花光身上所有钱作为目标吧。我的建议就是慢慢来，慢就是快。我一般的目标是买我认为价值被低估50%或以上，价值应该是现在的净值加上未来利润总和的折现。市值低于现金的公司千万要小心，和投资别的公司一样小心就好。一眼看上去市值低于现金的公司确实经常是值得花时间去看的，但多数情况下这未必就是便宜货。怎么去评估一家企业是否被低估？团队我认为当然是重要的，还要看你这个公司有没有很好的文化。一个企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文化。对于投资和投机的区别，我有一个最简单的衡量办法，我没注意到是否巴菲特也这么讲过，就是以现在这样的价格，这家公司如果不是一个上市公司，你还买不买？如果你决定还买，这就叫投资，如果非上市公司你就不买了，这就叫投机。投机和投资很大区别就是，你是在动用大笔钱还是小笔钱。其二，当股价下跌时，投机和投资的态度正好相反，投资者看到股价下跌往往很开心，因为还有机会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而投机者想的是这公司肯定是出什么事情了，赶紧走人。真正的投资者其实是希望在允许的价值波动范围内，在股票一路下跌的时候一路跟着买进，也只有这样才能拿到更多更便宜的筹码。投资不在乎失掉一个机会， 而是千万不要抓错一个机会。在投资的对象价值大于价格时出手，这不叫大胆，而是理性。什么公司是您认为好的投资标的？无非就是找 right business, right people, right price, 找能拿十年以上的公司。你不想拿十年的公司，十天也不要拿。好生意就是生命周期中能产生现金流，并且能让人睡好觉的。能不能让经营者、投资者睡好觉，是判断是否好生意的重要标志。我也不知道啥时候卖好，反正不便宜时就可以卖了，如果你的钱有更好的去处的话。一般来讲，当我买一只股票时，一定会有个买的理由，同时也要看到负面的东西。当买的理由消失了，或重要的负面东西增加到我不能接受的时候，我就会离场。太贵了，有时会成为离场的理由。无论什么时候卖，都不要和买的成本联系起来。该卖的理由可能有很多，唯一不该用的理由就是我已经赚钱了。买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这只股票曾经到过什么价位，最好不要作为你买的理由。对大盘的判断很简单，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把所有股票买下来，然后赚所有上市公司赚的钱，如果你觉得合适，那这个大盘就不贵，不然就贵了。宁要模糊的精确，也不要精确的模糊，呵呵，真是老八说的。还是老八说的清楚啊，我觉得这就是毛咕咕的意思。我想再简单的把我目前对投资的基本理解写一下。一，买股票就是买公司，所以同样价钱下买的公司是不是上市公司并没有区别，上市只是给了退出的方便而已。二，公司未来现金流的折现就是公司的内在价值，买股票应该在公司股价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至于应该是 40% 还是 50%， 安全边际还是其他数字，则完全由投资人自己的机会成本情况来决定。三，未来现金流的折现不是算法，是思维方式，不要企图拿计算器去算出来，当然拿计算器算一下也没什么。四，不懂不做，能力圈是一个人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必要前提，不是充分的。五，护城河是用来判断公司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手段，不是唯一的。六，企业文化是护城河的重要部分。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很强企业文化的企业可以有个很宽的护城河。如果你马上投入投资行业，最重要的是要保守啊，别因为一个错误就再也爬不起来了。这里唯一我可以保证的是，你肯定会犯错误的。我非常在乎企业管理层的人品。我认为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战胜指数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失去平常心了。我觉得好的价值投资者心中是不去比的，但结果往往是好的价值投资者会最后战胜指数。人们热衷于做明知是错的事情的原因是，这些错的事情往往有短期的诱惑。做正确的事情实际上是通过不做不正确的事情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一旦发现是不正确的事情，就要马上停止，不管多大的代价，往往都会是最小的代价。举个简单的投资里的例子，发现买错了股票或公司，就应该赶紧离开。不然越到后面损失会越大，但大部分人往往会希望等到回本再说。我觉得模糊的正确指的就是定性的重要性，或者甚至也可以说是要先做对的事情。问，中美贸易战，今后的投资是否也要考虑这种政局变动的风险？答，专注在公司生意上，忽略短期的波动很重要，眼前这些事十年后都不是事。 敢为天下后，后中争先。不整天想着出奇，犯错机会会下降，不小心出个奇反而成为可能了。想起那个面对一堆偷井盖的大汉还敢大吼一声的马云，每当想起这个时刻，我心里总有一丝感动。马云内心深处是有个江湖的，他就是那个武林高手哈。凡是员工见到领导就战战兢兢的公司，时间长了都会出问题的。因为这种公司员工大多都会慢慢变得没有担待，凡是希望交给上级去决定，效率慢慢会降低。除非这种公司的产品非常聚焦，大老板确实可以照顾到所有大方面，不然早晚会出问题的。我觉得日本企业这些年在有些行业出问题就是这个原因。本分包含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Integrity 诚信是承诺的事情要做到，本分是要求自己即使没有承诺应该自己做的要做到，或者说违反自己原则底线价值观的不做，本分包含且高于诚信。本分的企业或人总是让人有好感，值得信赖。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应该是最重要的，和穷富无关。巴菲特的成功建议，无论婚姻还是商业，斤斤计较都是大毛病。老八的东西真是值得看好多好多遍啊。怎么保证选对人？没有绝对的办法来保证，但如果选人时先看合适性、价值观匹配，会比只看合格性、做事情的能力要好得多，选中合适的人的概率要大得多。你羽毛球打得好，很赚钱，于是改打高尔夫，大概没人愿意这样吧。任何成功都是不容易的，另觅他途的代价太大了。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巴菲特，不过大部分人都拒绝而已。哎，不做的事情更重要，聚焦才能做长期正确的事情。想要基业长青，要想让时间产生复利，就需要有长期思维，相信时间的力量。看看 S 与 P 指数这些年涨了多少了，这样你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坚持做对的事，才能识别并承受住波动不动摇。用长期思维看问题，很多事情就都不算什么事。现在中美贸易战，如果你用十年以上的视角去看事物的本质，完全可以把贸易战这样的波动跳过去，忽略掉。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在动荡中，有人有危，有人有机。危机对于好公司和投资者都是机会，贸易战是好公司的机会，坏公司的借口。有一个 stop doing list， 反过来有利于建立和坚持长期思维。我的 stop doing list， 先举几个通用的，不要盲目的扩充自己的能力圈。人能做的是有限，人说啥能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做啥能做啥。不要一年做20个决策，一年做20个决策肯定会出错，那不是价值投资。一辈子做20个投资决策就够了。不懂不做，不熟不投。不懂不熟的事上不能下重注，抓住你能抓住的机会。不要走捷径，不要相信弯道超车。弯道超车是不开车和不坐车的人说的，总会被反超的。关于投资也有几条，不做长期有息贷款，这样在经济危机中才有最大的生存机会。我买房子都不贷款，不做空。这方面我曾经犯过错误，尤其是不要做空长期的好公司，比如早年的百度。不做短期的投机，有人说这件事我不指望赚钱，就当消费玩玩，一次一次这样就不聚焦了。常在河边走，难免会湿鞋，湿一回鞋子就会湿一辈子。 关于做企业，我举两个例子：不做代工，拒绝沃尔玛。沃尔玛要您成本毛巾，给他代工你会很难受，企业会被弄死。不做折扣和返利。 OPPO、VIVO 的年收入合计有400亿美金，没有 Sales 部门，没有折扣返利，大小客户一视同仁。问：您怎么看待黄峥？答：做人做事快慢不是问题，人是一条好汉，快一点慢一点都是好汉。黄峥有成功企业家许多必要的特性，我和他能相互不断深入地问问题。拼多多的企业文化也是抄的 OPPO 的，短时间看拼多多会有机会也有问题，时间会是他做企业遇到的最大问题，给他更长时间，人们能看到他的厉害。我觉得丁磊是个大孩子，不能放那么多钱在他那里。好的企业和企业家都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没有理想主义做不大，不理解现实走不远。郁郁不得志的人往往都是有他们自己的问题的，只是他们自己经常不愿意面对或真的不知道而已。问：如果让您给人提几条做人做事的建议，您最想提哪几条？答：重要的是做个好汉，快慢都没关系，简单的事都不容易，始终做对的事而不是容易的事，不用老提双赢，不占别人便宜就行，做你喜欢的事，当你做自己喜欢的就不会觉得有加班这回事了，想尽办法再做事情就都能够做好，别的不要想太多。我一直认为在负担得起的范围内把买好东西的钱省下来是想不开的表现。知道自己能力圈有多大，或者说知道自己能力圈的边界在哪里，要远远重要过能力圈有多大，这也是人们能看到很多很聪明的人投资表现长期不好的原因。别人同不同意你的观点不会让你的观点变得更正确或更不正确，观点的正确取决于事实，最后的事实。投资和别人怎么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只要你能看得稍微长远一点就行了。借飞刀容易中招的原因是，人们在借飞刀的时候往往想的是这个股票过去到过什么价，而不是想的这个公司值多少钱。个人认为在买股票的任何时候，总是应该假设自己刚刚从外星来到地球，然后平常心地看这个股票该不该在这个价钱买，包括接飞刀的时候。投资是只有很少人能理解的，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别碰为好。如果买股票买的不是公司的话，那买的是什么？只要抽象到只有一个股东的时候就明白了。投资难就难在没有任何公式可循，没有充分的条件可以确定可买的公司。投资的概念就是可以下重手，没有很高的把握，比如 90% 左右就不应该出手。企业文化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但把正确的事情做正确了才会有绩效，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我对投资的认识是过程比结果重要，或者说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要过程对了，结果自然会好。对 85% 以上的人而言，学习巴菲特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远离股市。问题是没人知道是哪 85%。 我觉得最重要的书是巴菲特写给股东的信，如谁觉得巴菲特已过时，谁在投资时就该小心了。 A. 喜欢钱不是什么过错，最重要的是取之有道。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非常羞于谈钱字，连经营企业时都尽量避免钱，当然总是可以找到别的词代替，比如资金、收入等等。 B. 说明学校里是很难学到投资的， 哪怕是金融专业的研究生也可以是七窍只通了六窍。 C 说明在吃了很多亏后不断悟的人最后会悟道道的。 D 上道了不等于到了目的地，知道对的事情离能把事情做对可能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好消息是只要上道了快点慢点其实没啥关系，早晚你都会到罗马的， If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所谓价值投资者追求的是价值，与其是否热门无关，所有真正好公司都有热门的那一天。最关键是平常心去看一家公司到底价值何在，不要理市场的冷热。长期投资并不自动等于价值投资，但价值投资一般都是长期投资。学巴菲特最重要和人们能够学的东西其实是他不做什么，绝大多数人学的是相反的东西，就是他在做什么，那是没办法学的，因为每个人的能力圈不同。巴菲特说，知道自己能力圈有多大比能力圈有多大要重要的多。当然能力圈的大小也是可以学的，但那是每个人自己的经历包括学历等，巴菲特不教这个。做对的事情和把事情做对，在把事情做对的过程当中，没有人可以避免犯错误，这是好的投资者必须明白的道理。穷和懒没有必然联系，我见过很多穷人是非常勤快的，富的人也未必就一定勤快。只有不懂的东西才会恐惧，不懂不做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每个人做事前都要画一个圈，圈内是自己了解的，圈外是不懂和似是而非的。多数成功者都是慢慢来的。投机也是要水平的，比价值投资难学多了。虽然说如果是泡沫早晚都会破，但泡沫之所以会有，往往是有一定原因或道理的。索罗斯就说过，泡沫的初期可以买，末期就要逃。如果你懂投资，你不需要用杠杆，因为你早晚会变富的。如果你不懂投资，你更不应该用杠杆，不然裸奔的将可能是你。知道什么会发生，比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要容易很多。没有焦点的公司早晚会有麻烦。去赌场赌钱，从概率的角度看是一定输的。